我因为我是练剑没练了20多年，因为我跟你们不一样，你们每个人走在大街上，你们的胳膊可以自然下垂的，我的胳膊是往外翻的，知道吧？为什么往外翻呢？因为我的胸，我们一挺起胸呢，我的背阔肌至少比你们大一倍，我的背阔肌，我的胳膊是往外翻的，你们普通人的胳膊是往内收的，可以自然下垂。我胸太大了，我要是往上举，这个手指尖就跟我的眼睛平视的，就可以放在胸上面，那很痛苦。如果往下放在胸下面，两块胸大肌就把这个手肘一是挤开了，一是挤开了，我都坚持了635天了。你说要是我蹦，我意志力，我当过好多年兵，我意志力很坚强的，我在太阳底下站5个小时，大那个脖子上跌的大头针。
就是说你是那意思，就是结着莲花印呢，不是很舒服，时间长了以后，对不对？坚持600来天了。
啊，
你是担心结印，你是哪种情况？是担心结印不标准呢？跟别人形象不一样，还是说自己觉得结那个莲花印确实是太拧巴了，让你觉得特别难受？坐上的时候，
我听他说这话意思，我听他意思，不仅说结印，他连合掌都不容易。
我连火掌都不用，就齐老师提懂了，我连火掌都非常困难，因为我胸大，背也大，肩也宽，你听懂我的啊？是这个意思，齐老师听明白了，我连火掌都很困难的，我一直用意志力来靠他靠他靠他，但是你用意志力在靠他的时候，你的胸大肌那么大，他胸大肌是往胳膊往外挤的，往外挤的，比方说你现在站在这里，你们的肩手都可以自然下垂，我的肩一挺起来，背一收起来，我的背阔肌支撑起来了，背阔肌一支撑来，你看它就往外走的，肩也宽嘛，因为我们练肩没练了20多年，肩也很宽，就不像你正常人那种的，你走在大街上，你看你的肩膀可以很自然的，我们走在大街上就像那个傻瓜一样的，胳膊架起来的，知道吧？你见过这种人没有？
没有，
应该没见过。
那我
应该没见
过。我明白了，就是。
要叫我的认识啊，你修秘法，这个修那一种不用俩手搁胸前的一种秘法。不用把两只手放在胸前，不管是不是合掌，放在胸前结印也好，合掌也好，不应该修那种放在胸前的法，你可以两手分开的那种法。
那秦老师给我个建议。
是这样，那就是在那个老那个师兄，您没灌顶吗？是不是？
我没灌顶，对啊。
那是这样吧，老人呢还有其他的那个修法，有可能能满足您这个需求的，就是你这个身体确实是有点特别。那么你先要灌顶，灌顶之后呢，咱们就是老人呢，就是你接受老人灌顶之后，不用每个灌顶，还有好多修法，有方便你就是双手不举在胸前的，有。另外一个呢，一开始我没听明白，后来听明白，就是你这个确实是身体原因，那你要是结印去。念佛号啊，或者持咒，刚才齐老师也说，那没有不是什么不行，我觉得也可以。
单旁了，我觉得再坚持下去，双旁应该是没问题。
哎，等一下，师兄，这里帮我打断一下，是这样，你那个不要求你双盘单盘，散盘很好，你做的安稳，散盘很好，就是说你那个你这个说你这么说的话，就让我理解啊，如果理解错了，你就跟我说。就是说可能是认为就是散盘没有单盘优秀，单盘没有双盘优秀，不是这样啊。咱们修真心法重点是在于什么呀？你关注咒语啊，就是跟那个老人也在书中讲过，还是说你关注咒语，不是在身体上咱们就跟自己较劲。您这个之前因为练什么的健美的问题呢，现在身体可能是结印有障碍，然后呢至于说练腿也不要往这个方向走啊，你能做得安稳啊就可以了。
对，我师傅也是你这样讲的，他说我们心中心不是练腿子的，什么打禅期啊干啥呀，练腿子的。
对。
有人那个说深圳有一个齐志军老师以前带的一个人小儿麻痹症，人家就坐在凳子上，现在做成高手了，说的。他说这个不重要。但是。
不重要不重要，
但是我理解啊，我以前散旁是不否，现在单旁的时候重心稳多了。这是我自己的感受啊。
就可以，你如果确实是上座的时候持咒的过程中做1个小时、2个小时、3个小时，如果发现腿跟自己较劲，越来越酸越来越疼，跟自己抢那个关注咒语那个注意力，那这个时候不要强行让自己去练腿。所谓练腿就是说，你如果还要再不断的跟他较劲去增长这个腿啊，我慢慢去舒缓了不疼，这个不可取。 就是怎么样当下最舒服。你说我散盘我很舒服，但是我也稳，那就散盘。如果说你单盘你也稳，然后呢而且不较劲，过程中呢甭管做两个小时三个小时，发现他不跟自己抢注意力，那个或者说不让老去关注那个腿是否疼是否麻是否酸是否胀，哎，那也可以单盘，不要较劲。
是，就是我师父说心里要接纳他，不要较劲，就是你说这个道理。嗯，是。
心里接纳散盘，而不是说强行要单盘啊，不是接纳那个痛。
对对对，我明白，这道理我明白。我一直没有去狠狠的练他，就哎呀，一天扛个五次、六次、八次的，我就说慢慢来，心里接纳他。
对，师兄，我跟你讲一种反面教材，你就理解了。之前我在山打气的时候见到一个师兄，岁数蛮大了，快七十、六十多退休的了。他从初始打训中心六印一咒。到后来千座都过了，三五年都过了，你猜怎么着，他老先生还跟腿较劲呢。然后老师就跟他说你别跟腿较劲了，咱们不是修腿的，跟那个腿较劲，腿修成了以后早晚这身体还要败坏的。他说老师你别劝我了，我都快修成了，我这忍了好几年了，然后呢我现在已经快不疼了，虽然上座还疼。你看他这个表述，他还在跟腿较劲，他都没说上我怎么关注咒语，没说上座我怎么心念耳闻，他只提老师我快熬腿熬成了，他以为熬腿熬成了是成就，还跟那不相干。
是，我师父也是你这样讲，我都就打了600座以后我才能单盘，开始也不会，慢慢来的，我一直不强求。对，
请转告齐老师我的问题啊。第一个，听见声音会跟着跑，他说的是座上听见声音会跟着跑，看又说一个座下，看见他人及物品以为是我的，就想各种行动。他呢可能精神比较恍惚，就是听见声音呢会跟着跑，看见他人物品以为是我的，就想各种行动。应该是我猜啊，齐老师应该属于说那种粗妄啊，见异思迁那种，或者看见什么物品就这个就打很多妄想，可能是这样。
他可能就去抢，我理解为他是看到了以为是他自己的，他就想去抢。
对，哎。
这都应该去进行精神，就去找咨询师进行咨询了。
对，
不能当成正常人，他不是正常人，看见东西就想抢。
嗯，想有点想占为己有的意思，就是可能想，我觉得后面是那意思啊。这个第一个呢，就是师兄，李师兄，如果后面录音我发给你啊，就是我跟齐老师没有猜错的情况下，你就是应该多去找大夫调理，这个不属于。
对，我说的心理咨询呢。
啊，对。这个李师兄，这个不属于心理，这不属于修法范畴的，应该是说跟你身体挂钩的，可能是跟你那个
心理。
然后呢，第二个问题，他说，二说话时及想事情时，脑子里照着文字，跟人说话时会照着他人以前说过的话说。我其实这个也没读懂，
我也没读懂。
我猜一下，
我没读懂，但是我能理解，但是精神确定有问题。应该找心理咨询师的，精神有问题。也简单说吧，咱都说的人人都懂的话，应该去精神病院了。
别
再正常人去处理了，干啥了？应该去精神病院里，根据精神病医生的按照精神病医生的意见进行强制措施，都在这样了。要不然老是侵犯人，这能行的？
他好像没有伤害别人，就是我觉得逻辑可能有点奇怪。咱们因为他问一次不容易，老师咱们就给他全读完吧，好不好？
好吧。
第三个，看文字时，第三个问题我一开始真没读明白，齐老师，我说你这个第三个问题太难懂了，我说你再叙述一遍吧。他结果又组了一下语言给我发了一下。第三个问题是三，就是看到文字跟着跑，他人说这个东西好，你就直接我就直接觉得这个东西好。还有时直接落在好字上，这个描述可能它牵扯修法了。我再读一遍，齐老师，三就是看到
我听到了、
嗯、
听到了，
嗯，
是这，我不是刚才说啥？我说我认为他精神有问题，这话都是那精神有问题的人讲的。
前三个问题我觉得都是可能归类这一类，对，他的逻辑可能有这个，那就直接第四个他问的是修法相关的啊，第四。至于打坐持咒这事儿，我觉得至少得真正好好发心再修。还有不公，他这是前半句啊，我觉得他有时候要拆开，他没有拆开，我拆开吧。 还有不工作、不做事、不会对待人及不顾及身体，让他人说了不好。其实呢，他这不连贯，我觉得逻辑不通。他可能前半句说，哎，一个至于打坐这个事儿呢，我觉得至少要得真正好好发心再修。他说一个再修，我觉得可能是断了。我猜啊，李师兄如果断了的话，你可以再修，这第一个。第二个是说，你那个猜，我跟齐老师要猜什么呀？还有不工作不做事，你是不是现在身体原因不能工作，不能做事，也不能去照顾他人？然后呢，你担心别人说你不好？我觉得是这样，咱们每个人的经历遭遇不同。如果你确实身体不能，现在还处于重病期间，身体不能去照顾别人，不能去工作，不能去做事，你不用觉得内疚，你呢，只能说尽所力及的干嘛呢？先把病给调理好，过程中呢，你说能帮其他人分担一些家务或劳动，我觉得就可以了，这个也不用内疚。谢老师这样说行不行？
我觉得你说的是对的。
啊、嗯，所以李师兄，如果我跟齐老师没有猜对你到底想问的，我们不介意你再去补充上来，然后呢把问题描述细一点，然后呢再去跟齐老师沟通，好吧？你那个情况呢，我们愿意照顾，但有些时候确实是你的表达逻辑呢，我们要猜你想问什么。前三个问题就是说，齐老师觉得根本呢，你还是要去配合医生去治疗，这是第一个。最后一个呢，第四个问题，我们认为跟修法相关，就是我们只能猜。你说用这个再修，意思是说你断了，那你可以重新再开始修。然后至于说要好好发心，发心当然了啊，这个老人那个就是说愿此生速开智慧成佛，救众生不求于果，这个你是知道的啊。其他的，如果说我们没能满你的意，没能满你的愿。没有回答到根上，你再打字来问，然后呢我再帮你去转达齐老师，好吧。哎，
师兄，我问一个公案吧。我今天看书了，五通仙人问佛，世尊有六通，我有五通。
哦，大概知道。
如果是那一通啊，佛叫他的名字，五通仙人他答应了一声，佛说那一通你问我。
世尊因外道问，昨日说何法？曰说定法。外道曰，今日说何法？曰不定法。外道曰，昨日说定法，今日说不定法。世尊曰，昨日定，今日不定。啊，这是两个公案。下面一个，世尊因五通仙人问，世尊有六通，我有五通，如何是那一通？啊，佛召五通仙人，五通仙人应诺，佛曰那一通你问我。这个你问我后边是一个问号加叹号啊，然后我把它单圈出来。这个你想聊聊聊哪一方面，你可以跟老师打招呼。
啊，老师好，我说一下我这个看的东西啊。他问世尊你有六通了，我有五通，但是我比你少一个吧。他说如何是你那一，我这个五通少了，但是我这个你那是六通。我没有的，你那个我没有的这个那个那一通，如何是那一通呢？是不是他说的是我没有啊？佛召唤他说，佛召唤他的名字说，五通仙人，五通应诺说在哈、啊。佛曰那一通你问我，我就看他这个说那一通你问我，他这个。刚开始第一句就说嘛，世尊因五通仙人问，他这个问就在前面有问了，他前面的问就是世尊有六通，我有五通，如何是那一通，这是他的问。最后佛又说那一通你问我，我就把这个前面他这个问，我就觉得说那你知道，我告诉你的就是你刚开始那一问，但是我就好像有什么地方欠缺差点啥，是说他知道，但是还是我这块儿没明白啊。
啊，这样理解行好不好？佛说的意思就这个意思，你就是那一通，或者那一通就是你。
那也不行啊。老师你这一说也不行啊，那一通就是你。这个、
我理解，我不是说行不行。这跟行不行没关系。
那不是你一说我就开始说了，是那一通就是你。哎呦，那我就开始，我也迷糊了。
我理解佛说话的意思，我对佛说这个话的理解。
我能理解啊，你说的这话我能理解。
佛说这个话，我理解为你就是那一头，我是这样理解的。
我又现在又想到，老师你这一说完，我就觉得，是我也不缺什么。
没有，我没佛，我听佛说这个话里没有缺不缺的意思。我是说佛说的话是啥意思？说这个，我对佛是说话的理解。那一头你问我，我对这个话的理解，这个话我怎么理解的？我说你就是那一头，我就这么理解。
你就是那一头，但是你说完了我没理解呀。
我说是这样，佛这个话不是那一头，你问我不就这个话吗？我对这句话的理解，我能说说理解吗？你说话，我能说理解不了。
对对对，你就说那。
我说的理解就这个理解啊，我这个话就这个意思啊，你就是那一通，就这个意思。
就是那一通，我再读一下，好像读一下。世尊有五通，先人问：世尊有六通，我有五通。世尊有五通，先人问：世尊有。
搁这儿能凝住个啥水啊？你念这能念个啥水啊？那一通你问我，就这六个字里，就在这里了。那一通你问我，我咋理解这个话了？
你就是那一通，你跟我说刚才就是这样说的。
就是啊，我就这么理解的。我是说我的理解，这样理解不行吗？
你就是那一通。
对啊，就我就这么理解的呀。那一通你问我啥意思啊？哎，就是这个意思，就是你就是那一通。
你就是那一通。
说的是那一通，你问我说的是这个。这里头含的意思，包含的意思就是你就是。
哎呀，对，是这样。杨师兄
啊，
就比如说咱们生活中这个例子，也能不能打比喻，能举例子啊？你别在那那个
说吧，
对，别绕自己了，别绕自己了。就比如说，我那个，就是有些时候这个反问的话，就佛一说那一通你问我反问那个话，其实前面答案已经说过了。这个答案在哪儿呢？答案就在五通影诺，所以齐老师会那么说，因为那个五通仙人影诺了吗？问他，哎，你个五通仙人，哎，他已经影诺过了。然后那个佛紧接着，你要直接别拆开，那一通你问我，就比如说你说现在没尝过那个葡萄什么味儿，我虽然往你嘴里塞了一颗，然后呢你还问我什么味儿，我就说，哎，你这葡萄什么味儿？你还问我呀？那他已经影诺了吗？
啊，
这样说，这样说看看你明白。我再说你看看，那一通问我，那一通问我，你问我，我说分两句话说，那一通问我，你问我，你问我，那一通问我，那这不就是这个意思？你就是那一通吗？
啊，那这个好像还行，其实这个好像还算实在，很接地气的。好吧好吧，行了，这回行了。
哎，那不一样，我跟你讲，我跟齐老师的角度不一样，我不那么说。我反而认为你说那个你不缺什么挺好。你那是你的发挥，你其实这样，齐老师跟你说呢，你可以去从参赛齐老师角度去理解一下，但是你呢，你刚才自己那说法，如果有某个师兄确实是能给你从那个角度去说的话，你从那个角度发挥也可以。哎，
不是，其实
是五通仙人认为自己少一通。
对呀，我就给他扣回去了嘛。那后边一问完，他说他前面的，我就给他看，我就是这看。
就是你别，我的意思是你别找标准答案，都可以。
啊，
嗯，
好嘞，好嘞，不卡了，没事了。
要不这样，这不今晚不得睡不着觉。
哎呀，我就是这么简单，这多简单两句话呢，这都写在公案上了都。
嗯，行，那个咱们那接着往下读吧，咱们就不特意找回去了。大家看看，哎，等会儿大家有问题没有？你看杨波师兄有这种类似的公案或怎样？跟齐老师聊一下，因为咱今天人少呢，聊着也是更痛快。哎，不用担心说某一个人占用时间特别多，大家看看，就是针对于自己平时看祖师的书、看老人的书、看禅宗的书，哪些有问题，现在可以上麦再聊。我看那个邓师兄又开麦了，你可以跟齐老师打招呼。
你好，尊敬的齐老师。
你好。
我有一个公案参了有一年多了，一知半解吧，知识也非常简单，比刚才这个师兄这个公案要简单的很多。
师兄，你先说，我先搜出来。 你先说
啊，不用说，很简单，肯定大家都能听明白。
啊
就是一个得道高僧，另外一个修了很多年的十几年的一个禅宗一个禅师，他就问到得道高僧这个房子里面来了，他就问这个得道高僧，说这个窗是就着这个太阳呢，还是这个太阳呢就着这个窗？就是说你这个窗户是就着这个太阳照进来盖着这个窗户，还是这个太阳就着这个窗户照进这个阳光来？然后这个得道高僧还没听懂啊，就是说这个你这个窗户是就着热，还有日就着窗，你这个窗户是就着热盖的，还是就是那个太阳，还是就着你这个窗户盖的？就是这个意思嘛，很简单了嘛，就是你窗就热，还是就日就窗？然后这个得到高僧
就
跟他谈，
就是啥意思？窗就
就
是
说，
就是
说你房子里面这个窗户是因为太阳要照进来，你要把太阳的方向盖的。就把这个方向还是太阳根据你这个窗户要照进阳光来，你的窗户是这样盖的，就是窗就日还是日就窗嘛？
还是没听懂窗就日啥意思，日就窗啥意思？我
这个公案不常见，邓师兄没看到过。
但这个公案那个以前王德峰教授啊，还有几个大僧高德都在讲过嘛。禅宗里面也讲过，但是最简单的公案我们先参嘛，就是你窗户是就着日盖的。还是这个日光要照进这个窗户，还是窗户就在这个太阳盖的，就是一个窗就日，还是日就窗嘛？有点像那个六祖禅宗里面那个叫不是烦恼不是风动这个意思，但是里面差得很远。我听一个高僧讲，师父讲过，但是这个得道高僧回去呢，就跟这个禅师说，他说你回去吧，他就房子来客人了，这是下半段。这个禅师呢，回到房子里面去看。没有客人，就他一个人，他当下就开悟了。
你说
就是一个禅师到一个得道高僧里面请教一个问题，说大师，说你房子这个窗户到底是就着太阳盖的，还是太阳就着你的窗户盖的？你目的就是为了阳光嘛，对吧？
太阳就着窗户盖啥意思？太阳还会盖人？
因为
就在这儿啊，太阳会盖，就着窗户盖还，它不就着窗户，太阳也不会盖啊。我听不懂，就在这儿听不懂，这是哪跟哪儿啊？
啊，就是你
要说是人盖窗户，这回人会盖，太阳会盖吗？
就是人盖这个窗户是肯定就着太阳盖的，还是太阳就着这个窗户就会把阳光照进来的？就是说这两者嘛。这前面那句话我参了好久也不明白，后面半句话那个禅师说你回家去，回你房子去，房子来客人了。说那个禅师回到房子里面一看，没有客人，就他一个人，说当下开悟了。
是这样的，师兄，不好意思打断一下啊，你这个公案呢，不是早先有记载的，是民间传播的。这么说呢，我在微信上搜到了齐老师，他这个不属于武宗会员和登录啊，或等等咱们禅宗宗门武库里边的正经有记载的公案，也不是武宗会员那种，他是说民间禅宗传送那种。我说一下，
窗就日日就窗，窗就日啊，到底是窗就日啊，还是日就窗？大概
这
么回事。
齐老师有点像什么你知道不？有点像当年那个谁问马祖说，那你说那个车不走，是打牛是打车？跟
这对对对对对，对，对，
这个原公案我查到了，没有什么可发挥的，齐老师，他就是公案，这个公案还不是说正懂咱们哪个记载的，就是说民间传送是，师问为父窗就日，日就窗问号，中间有个逗号，为父窗就日逗号，日就窗问号，师曰，长老房中有客，归去好。就是有一个僧人问老师，哎，老师你说是窗户就日啊，还是日就窗啊？然后师曰，长老房中有客，归去好，就完了。他这个不是说传统文化里边。
你住的房子有客人，你回去吧。
哎，对，
是他当下那个禅师就开悟了。这个公案其实也蛮出名的，那个复旦大学那个哲学王子王德峰教授细讲过，还有长沙一个寺院的一个高僧也讲过，讲过不是说很出名，他这样算比较简单的。 你刚才那个师兄提这个公案，我都还一头雾水的，还没明白。那这个我还明白一点点。
郑师兄不好意思，
他们讲的，他们讲的能找到，搁这读一下，我听听不能？怎么讲的啥？搁这读一下，我听听。
老师他是应该说看着这个视频，但是我觉得他没有什么道理。咱们我给大家共享一下，咱们就是不是以他为参考，就是当看着玩儿哈。你看师兄也发到聊天去了，有老朽见日影透窗，问师为父窗就日，日就窗？问号。是月长老房中有客，归去好。这个叫百丈为证，应该是百丈下边的，在百丈山的。有屏幕，然后老师你不是想看看他们那个大学教授怎么解读的吗？这个咱们看看他怎么说的。
不是造
现在有声音吗？
到房间里来吗？行，不管说前道晚的。
好。
只是为了一个悟。后来禅宗祖师让别人悟，方法多种多样，不说话的、棒喝的都有，种种的方法，其实只为一个悟字。比方说有一个公案最有意思了，一个和尚和另外一个和尚啊，都在同一个庙里，那彼此住不同的寮房嘛。那么其中一个和尚就到了另外一个和尚那里去，那个和尚就已经是禅宗祖师了。这和尚问这个祖师啊，阳光不是照射到房间里来吗？为什么能照射到房间里来？因为房子有窗口嘛。然后他就问了一个问题，阳光射进房间是日就窗还是窗就日？这是个什么问题呢？假如是日就窗，就是日专找有窗的地方照射进去了，是吧？假如是窗就日呢，窗为什么这么开呢？是为了迎接阳光，叫窗就日。各位你们怎么回答？究竟哪一个是对的？是窗就日对呢，还是日就窗对？
都对。
就是怎么跟他讲，你的房内有客人了，这骗他的你吧？那个人当真的吧？和尚马上急急忙忙回自己房间去了，走进去一看没人，立刻悟了。这个禅宗是用这种方式让他悟的，你想想，参一参，参不明白睡觉，就这句话让那个人大悟啊。各位等着呢，他回到房间里找客人是吧，发现就自己，他自己是主，他又找了，又找到是自己，也是客，既是主又是客，悟了。日就窗，那么窗是主，日是客，窗就日，日是主，窗是客，其实一回事，同一件事。风要片分成两边说，那是人的错误。阳光能照见房间里是必须有窗的吧？那么你就觉得日就窗了嘛？你开窗就是为了阳光照进来，不是窗就日了嘛？不是同一件事吗？哪有主客二分啊？本没有的。你不要相信我刚才的解释就一定对啊，没有标准答案，但是你们也可能从另一个角度悟了这段对话，都是好的。所以叫公案，公案是帮助我们悟的材料，历史上流传下来，那些禅宗祖师怎么让别人悟啊？悟是人心最高的受用，这种受用无法用语言表达，叫冷暖自知。我们这门课程啊，有一个总的标题，就是六祖坛经与禅宗修行。这门课程计划啊，
然后那个邓师兄你要接着说吗？
我就想这个齐老师尊敬的齐老师弟子元音那个老人的对得意对年轻的弟子，我听我的师父讲的非常高深，我也悟了一年多，刚好就着这个机会点拨一下我们，因为我对禅宗公案啊，对这些我非常非常感兴趣，因为我以前就是一个文学青年嘛，从小就看世界名著长大的，所以对悟这个方面我以前在跟那个师傅绿地的一个师傅讨论了很多次，我们小时候猜灯谜啊，打字谜啊，打哑语啊，只可意会不可言传呀、啊，这是悟在这个事情上我理解还是蛮深刻的，所以我想听听齐老师借此高考跟我们讲一下，有没有豁然开朗恍然大悟的感觉。
我做不到，没有这个事儿，讲不了。
那老师齐老师你就跟我们讲讲你理解的意思，跟我们理解的跟哪一点我们就会悟了。
那你理解的是啥意思？我不知道你讲。
我理解的，
我理解的就是我们没有二元对立，要破除二元对立，然后没有分别，本身主科，本身我无我，本身就是你一个概念，一个主体上，一个客体上，人为的世俗意义上的一种理解，本身回到心的本体是没有的。我们就是在做世上世俗社会里面做世上做增加做减法嘛，实际上没有增也没有减，本来如是，应该这样子的。这是我第一层理解。第二层理解就是，本身从佛法来讲，六祖坛经我们就是每天也在学，在一个群里面每天也在学，我们本心自体本体它本来就是透亮的，无非就是现在教育，就像伟大的一个哲学家叔本华讲的，我们人生下来并不是愚蠢，还是教育，是教育上我们无知，当然也是世俗社会塑造出来的。我们本来是塑造出来的动物嘛，啊，人也是高等动物之一，不能否认我们不是动物，啊，这是第二层意义。第三层意义就是说，你如果自心清净，
哎，当时
自心达到一种，
我觉得说创就日和说日就创，他们这两种说法都有道理。
齐老师，我想想你说的是，不是前面穿就热和就是又穿啊，只是个影子嘛，就像中药的一个影子。后面那个禅师回到了房子里面，说他房子来客人了。重点说一下这个，齐老师。
那他到那一看没有客人，那这有啥说？我也不知道着，我不知道啥这啥意思，啥客人？
但是这个禅师当下大悟了呀。
那我不知道他为啥会到。
师兄，邓师兄，那些不是禅啊，那些是禅父的禅。
比如
说你要想从祖师画技开始呢，就比如说刚才这个师兄问那个，刚才杨波师兄问那个。
我明白了。你不说我明白，我就要看看正宗的，好吧。
对，看看从五灯开始看看看释迦牟尼佛怎么那些公案，那个跟祖师那些。
啊，毗阎罗呀，五灯会员嘛，从正宗的看吧。
对对对，看吃点好的，吃点好的。
明白。
那个韩宗荣韩师兄您上来了吗？
我在呢师兄。
哎，你看你跟齐老师聊
了。
哎。
我能听见你说话。
啊，老师好。
您好。
我想说什么呢，我想不起来说什么师兄。啊，我就是说什么呀齐老师，就是说因为我一开始来打坐嘛，我现在是900多座了。我一开始是为了那个明心见性而来的，就说哎呀我一定要见性。然后出轮回，当时是有发了这个心。现在修到现在的话呢，发现没有性可见，无性可见。然后的话呢，最近这两天又看看书的话呢，就说一个无也不要立，真是不能立个说啊我没有性可见，无性可见。
祝贺你。
感恩老师。我先卖了老师。
好好，再见再见啊。
看看其他师兄都可以啊，你比如说聊公案都可以聊。邓师兄你不用开麦，我就跟你说一有意思的。当年那个谁马祖的师傅碰见马祖的时候就跟马祖说这个公案，说你看这个牛拉着车牛不走了，到时候是打车打人。马祖当时没有说啥，就跟那儿就愣了一下子。这种挺多的啊，挺有意思的。然后呢，
这个公案对你刚才说马总这个公案也非常有意思。
然后呢，老人也问过，老人当年就是在世的时候跟别的师兄，那是应该是比咱们前辈了，可能现在好多人都不在世了。如果是在世的话，估计也跟齐老师差不多，生岁数差不多。就说当年有人问那个老人，就讲说那个哎，你看当年那个五祖的老到马祖的老师跟马祖问，你牛不拉车走了，是打牛啊打车呀？当时现场。就在听老人讲法的现场，跟老人学习的现场，就说有人说那打牛啊，啊，当时老人说打你，那他比跟马祖可机智多了，马祖都不知道回答打牛。
大家不问，那我再问一个最出名的公案，人人都知道的公案吧，应该对我们在家人，齐老师答的话，对我们在家人应该最有帮助的，因为我们要经历那个阶段嘛，就是说那个老太太。说供养了那个僧人20年了，那个禅师每天给他送饭，有一天不叫他的僧女去抱那个禅师吗？禅师说像个冰冻的石头。后来那个老太太不是说把那个戒安奴不是烧掉了吗？
佛子烧安。
对啊，这个那个齐老师跟我们给大家人讲讲，我们要是这样打坐啊、诵经啊，或者说是持咒呀，或者所有的功课去做，会不会像那个修了十几年的？
不会，我不会去烧。你尽管去打坐修行吧，我不会烧。
我们在家人有哪些坑、哪些误区？齐老师跟我们说一说。
咋会有呢？怎么会？为什么你认为会有坑、会有误区呢？我不知道你的思路是咋回事。
就是刚才这个公案你讲嘛，那个禅师修了二十年了，人家僧侣抱他说他还是个冰冷的石头，他不就是修到空木禅里面死？
我们还不如那和尚呢，我们不会说冰冷石头，那是他们的事，我们掺和啥呢？
那个婆子供养一个和尚二十年，每天都叫个大姑娘到草庵去送饭。后来这个婆子想，我供养他这么多年，要看看他修的怎么样。于是对送饭的姑娘说，你明天把饭送给他以后呢，上去抱住他，问问他是什么感觉。第二天那个大姑娘果然依婆子所嘱，把饭菜往地上一放，抱住庵主，问他感觉如何。那和尚回答，枯木已寒岩，三冬无暖气，就像死树靠在寒冷的岩石上，一点感觉都没有。好功夫啊，美色当前不是人人都可以做得到的。哪知婆子听到汇报，把人骂道，二十年来只供养个俗汉，于是放火烧了他的庵。这个和尚是死在死执法。那个大姑娘抱着他能不动心，看起来是好功夫，实际上做的是死功夫，这样不行啊，你要真能够不动，必须在世上不动，做到随遇自在才算数。看看诸位有没有要别的事要跟老师去问一下。
嗯，
后来这个和尚凑过来啊，再后来再往后这个和尚凑过来。
对对对。
你知道他凑过来说个啥话凑过来，你知道这。
啊。
抱住他的时候他就这么说。
嗯，
天知地知，你知我知，这事可不能被你妈知啊！
哎呀，
你说这话，我
嗯，对，
这是多年以后说的话了，这是他好多年以后回来讲
的事，以后的事，对，
这是以后十年以后再说的话了。嗯，齐老师啊，尊敬的齐老师，因为这个公案知识对我们这些人在家人啊修你知识，你应该给我们开示一下，应该很有启发。因为我们在这个宿舍红石中纠缠嘛，遇到美色呀、金钱呀、美酒啊，这样的机会还是非常多的嘛。当然你像齐老师或者说修得非常好的师兄，那当然定力够的，定慧加持，那肯定没问题，对吧？像我们我们面对在家人面对诱惑嘛，又在城市里面住是很多的，会不会修成他这样子，只是我们也是未知的，我说的是心里话啊。会不会修成像这样子，哪天哪一个女孩抱着我了，会这样，或者说我们面对金钱啊，面对美酒啊，会不会这样，很难讲的。
你会怎么让你自己清楚，还用问别人吗？
是界定会做好了是没问题的。
这个公案其实没有什么特别给你解释了，那个老人说的也很明白，无非是什么呀，你有死在法上了，死在法上了。其实那个婆子不是埋怨这个和尚，他是启发的。现实中如果真有这样的人呢，其实现在能做到这种二十年真正做功夫的能踏实下来的不多，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呢，说他也不是说一定是在骂他，他是用这种方式呢逼他去练一练，逼他去就是别再继续打坐了。因为这个事儿呢古来就有，一直就包括悟伦禅师啊，包括那个河北那个叫黄禅师啊这个等等很多很多啊，那个所以说呢，他是一个 一种说那个婆子是算是从我为什么跟你这么说，他是激励他，并不是说一定是埋怨他。而且这个公案呢并不是说怎么面对美色不动心，他主要说的是你别死在法上。而跟二祖什么我不知道，王香禄祖师您看没看过，王香禄祖师也类似说过，说有些打完千座之后你不要再做了，其实跟婆子这个用意是一样的，你再做没有用啊。
嗯，好，
跟美色什么没关系？
嗯，是，嗯，因为啥我会可以这样说呢，魏老师？因为我们家有一个70多岁的老太太，以前出家当个寺院当个主持人，现在回来有2-3年了，就在家里修那个《法华经》，现在身体上毛病很大。我就是坐禅在家里修这个修这个，他应该出家有个15-16年，现在应该有个73-74吧。原来还是内地一家寺院的主持人，然后回来好像就修成这种，死气沉沉的跟他儿子丫头不来往，把他的家产也完全分了，就是该给儿子多少，他早就把家产这个遗嘱都立了嘛，就是说，就是完全会。到一个就看刚才那个和尚就是枯木禅这种意思，就所以我们这个可能会，应该不会吧，我觉得我应该不会。
师兄你没有那个方便，为什么？你刚才说了你自己家里边上有老人，可能下面还有孩子，还有工作等等，还有社会活动，你没这个条件。甘肃扶风院20年吗？这儿记录的是20年。就是20年只供两只龛，那个婆子给那个和尚，给那出家人修了个庵嘛，让他在那儿能打坐修行。这记录的是20年，他这样说，这个20年啊，只供养了这个汉啊，然后前边这也说供养了一个和尚20年，哎，这有记载。嗯，有记录的公案里边来讲，比如说五灯啊，啊，这外边大家知道的什么传东路啊，包括吴门关呀。包括一些什么毕业录啊等等，里边的婆子都没有什么怂人，说话有时候那都带刃的。
师兄，我问师兄。
哎哎。
啊，师兄，我正在看是《心经学野》，这面又有个简单的，就是说来了一个买肉的人，对老板说：“给我割一块好肉，我全要瘦肉，不要肥的。”老板说：“我一刀切给你的全是瘦肉。”过了一会儿又有人说我买一斤肥肉不要瘦肉，老板说给你一刀肥肉，那人也称心而去了。又来一个人说老板我要一斤肥又瘦的五花肉，老板说好，我给你切一刀肥瘦相伴的好肉，老板说我这块块都是好肉。这个禅师听了当下大悟，就这里了。啊，老师好，这个我觉得那来一个人他俩切的很准啊，给我切的给我割一斤好肉，我全要瘦的不要肥的，老板说我一刀给你的都是瘦肉。我第一个说的是说他切的好，再不然呢就是每个人来呢每个人都给他答对乐呵的。哎，这个肉你说这个人他也不能说是一下就都做的那么好，从肉上说他也不能做的那么好，但是从人来人的说呢，这心意又都挺好，心意都满了他们的心愿。这个禅师听了当下大悟，我觉得他悟的是没有不挑剔的还是怎么的，他的悟的是啥呢？
那么下边有啊，挨着往下读啊，下边都说了。
当下大悟，的确这个猪肉哪里为好哪里是坏呢，完全是买肉人的心在分别，而这分别心又是多年养成的习气所产生的之见。你养成喜欢吃瘦肉的习惯就讨厌肥肉，于是说瘦肉好肥肉不好，他的习惯是喜欢吃肥肉，就认为瘦肉不好肥肉好，像人们说的青菜萝卜青菜各有所爱，其实瘦肉和肥肉萝卜和青菜事物的本身并没有好坏之分，之所以有好有坏完全是由于人们的生活习惯人的喜恶而形成的妄想之见所致。倘若习气消除了，妄想没有了，哪里还有好坏呢？由于人的生活习惯人的喜恶而形成的妄想。那他悟的这个禅师听了当下悟的是，我又说不上来。
你不都念出来了？
人的习惯，人的喜恶而形成的妄想之见所致。我又回到那个买肉的那块儿去了。他要好的，他也说，他的分别心也有啊。他说我要好的，我要肥的。那我们也有说呀，我们有的时候也说我要肥的，我要瘦的，我要不肥不瘦的。但是那我们也没觉得我们这个是妄想和习气呢，我们这个习气也没消除呢，妄想还很大的很多呢，哪里还有好有坏呢？我们就有好有坏呀，老师。
有好有坏怎么了？
有好有坏就无休止的，就在这里分别呀。
我不行，我不知道他的意思，对话不了。这样，这样的版主跟他对对话。
OK， 肖老师，
okay,
是这样的，师兄，我跟您聊行不行？
啊，
是这样，你其实答案自己都说了，就是我认为您是什么呀，杨师兄？你是硬要弦外之音，你答案刚自己都复述过了，你刚刚都一开始张嘴的时候没说三句话就已经说了。他就是没有绝对的好坏，那就是这就悟的这，你还要个弦外之音？哪有弦外之音？你自己都说了，你问他，然后你说完这句话以后问那个禅师悟的啥？下边老人说的也是这个意思啊，哪有绝对的好坏啊？你喜欢吃是肥的，就是肥的，就是好肉。
啊、我多事儿了。
不，你说你多事儿了，这句话也多事儿，就是你本身答案你自己都说出来了，你说哎呀没有绝对的好坏，但是禅师又悟的什么呢？嘿。你是认为有弦外之音，就一定禅师有个悟的什么的很玄奥的道理？
啊、他悟了，对，对。
就比如说吧，杨师兄，你吃香菜不？
吃啊。
你吃香菜，你喜欢吃吗？
我喜欢吃啊。
你喜欢吃香菜，是因为香菜那个味儿。你知道讨厌香菜的人也是讨厌香菜那个味儿，所以对于讨厌香菜的人，他就觉得那个味儿啊是祸害。对于喜欢吃香的人，哎，因为他有这个味儿才喜欢。你说的哪有？你说你有人说香菜好吃，有人说香菜不好吃，不就这样吗？然后呢，你听完这个，比如说禅师旁边一过，听着咱俩讨论香菜，禅师也悟了，结果你非要问他悟了个什么，他就是刚才你答案就在你自己都说了，结果你不认，你就是认为一定有个什么，我还问起老师，我就觉得你是有个弦外之音，一定要有个玄妙解，就是一定要有个妙解。
平常认识到，妙解不知道。
好老师。
魏师兄还有齐老师。
好。
我想问一下，执持今天讲了三个公案，我刚才也在想了一下。我们平时读经啊，这个读老人的文章啊，看视频嘛，如果说我们要达到这个那种禅师突然这样子悟，或者说会有豁然开朗，那我们需要在哪些方面多下功课，多做功夫？我向齐老师开示一下。
多看禅宗的。
多看禅宗的。
研究多了自然通达。
我有不同意见。
请说。
我是觉得师兄你别要那悟了，你那个悟当未来会障碍到你的。就是会害了你的，因为你老抱这个悟，你觉得这个悟特别玄妙，为什么禅宗比别的法门高一等？然后呢，老人呢说那些迷信见性，其实跟禅宗的悟呢，你要是较真的话，其实呢，怎么说是一个事儿，开悟啊、见性啊、迷信见性。但是呢，你要如果按照之前，比如说你在社会上看那种悟啊，就是一定有个玄妙的道理，哎呀，他什么升华了呀，或者人生都透彻了。这种形而上的这种思维偏向于大学里边讲的佛学，我觉得你就是能看懂老人的书，能承认老人讲的这个明心见性是这个你应该去奔的这个目标，剩下的把这个明心见性放下啊，也别理这个物啊，都扔到垃圾桶里面，这是最好的，这是我的不同意见。
这个是很好。我因为我对这个禅宗的公案蛮痴迷的，但是我是常常在讲嘛，十年二十年前我有一个朋友在吃饭，一个男的最好的朋友，按说我昨天梦到我爷爷奶奶了啊，他当时女朋友刚好如胶似漆，这你怎么梦到你爷爷奶奶了？你怎么没梦到我呢？我当时就在场，我就说了一句，你怎么会在他梦里呢？你应该在他心里啊。哎，那个女孩突然破涕开笑了，过两天就领结婚证了。只是 语言的魅力、语言的概念、语言这种意会不可言传的东西，只是在禅宗里面，我有研究过，只是有真的是有很玄妙、玄之又玄的《道德经》里面讲那个玄之又玄、众妙之门那种，突然你模糊了所有的一切，是那种心领神会，然后又说不出来这种感觉，就很有意思。我觉得我自己功夫也用在这里，可能对经典嘛，元婴老人的呀，还有那个一和讲和录，就是爱祖的呀，我们这也在背，也在背一些。然后呢，
说你这个问题啊，我说到这儿，我怕一会儿我忘了。我当初就是跟您类似，我记得我在修心中心六运一咒300多字的时候，还是多少字具体忘了，因为我们打坐没有计数，我就是做个3-5年。然后中途呢，我应该是看那个公案，就是应该是五灯会员里边的，有的看不懂，应该是当时我在北京的地铁4号线上，哎呀，给我自己气的呀，就是我气我自己，啊，气得自己都念泪了，觉得自己哎呀太不争气了，这什么呀，这公案还看不懂，然后呢会有这种让自己就是很烦自己，就是自己烦自己，气自己，很懊恼自己这种感受。当时我还跟那个梅林说来的啊，他等于说还他很少安慰人的，他安慰我一两句。实际上那会儿呢，我要回忆起来，就是说确实有个妙解，确实认为去有个妙解在。比如说当初我问老师，我说这个东山水上行啥意思，他其实一直没给我解释东山水上行，很讨厌，但是呢也幸亏没给我解释，就是总有个妙解，认为他哎这为什么透不过去啊，为什么这功不明白，其实没有什么东西。越想到复杂，越想到深奥，还他越成了你的毛病了，越成我的毛病了。那会儿给我自己都气哭了，那好几年前的事儿了，反正是，就是当时其实就是有妙解，认为哎呀，这个一定有一个玄要到不行，很难猜透啊，要左思右想啊，要七拐八拐的一个道理在，那个才是那个悟，不然配不上那个悟字啊。那会儿我就这个想法。
哎，那个是说，不是说禅宗讲有大离情大悟，小离情小悟吗？
其实说那个悟啊，就是老人说那个见性，也就是说按祖师一直不只是老人说的会你本来面目，知道你本心，最根本的还是为这个目的，其他的包括那个什么悟一个没有绝对的好坏啊，哎，这个的你就把这个认为小悟也可以啊，认为大悟也可以，主要是看那个人卡在哪，每个人情况不一样，那个出家人就卡在精肉那一环节，他就差那一波冷。结果我听到了，
您行您
的嘛，对，就所以说那个事儿，如果说咱们听到这个主任说，你看我这儿没有坏肉，都是好肉，咱们听到可能没有什么反应，每个人他这个因缘不一样，但是最根本的悟不是悟一个很一个什么道理出来，也不要被悟看得很玄妙，就是老人说那个明心见性啊，见自己本那个本命元辰，像禅师说的，说文绉绉一点就本命元辰，说直白一点就是啊，这个你从哪儿来呀？这白话。我那会儿给自己气哭了，你要回忆起来当初我为什么会觉得很气自己，觉得自己不争气，太窝囊，太废物了，就是因为我要个妙解。
我这个也是，就是老师有这个自己玄妙的地方，要有这个。
啊，我们那会儿反正跟师兄之间会有交流，尤其是不多，但是也有。就是我那会儿卡在东山水上行上卡了好久，我还想，为什么老人说会东山水上？那东山怎么在水上行？那山怎么在水上飘？为什么会水上飘？物理学是应该是矛盾的。你看这个打这些妄想，我就那会儿就这么想，就在里边就扎堆，就是一直缠缚就出不来。然后后来呢，这个梅林就说了，哎，你这都成理解了，就是也会跟老师交流，也会跟师兄交流，然后呢这个时候就会有些时候会被说，但是被说其实是帮助。有些时候呢，就比如说你看你跟杨波师兄，下次你在老师赶上齐老师答疑或哪个老师答疑都好，你把你觉得公案看哪个，就是你要不怕丢人的话，这种很好，你就把你的见解说一说。你如果有的，比如说老师的，
我常常上来说，
师兄，我还有一个，就是说，这个今天师兄也说，困在有个误处，有的时候吧，我就是和同师兄们见面聊天，我也会猜出他困在哪里，有一个什么坎儿在他那地方他要过，但是我能品出来的时候呢，我就觉得我自己这块儿，我就走的就费劲了。我为什么能看出来听出来那个交流上师兄们的这个心地，我为什么自己这块我就差呢？这就不知道在这块还是有东西我就
这个怎么说呢，我是觉得我理解不了，因为什么呢，杨师兄，你如果你能发现别人哪时候可能说觉得他哪有做的不对的地方，应该能看到自己，因为本身修行是为自己，就是说你能发现自己哪些，比如说有按咱们修行来说，有着相的地方，有贪嗔痴慢疑犯的地方，会有该就是应该自己就是改正的地方，这个是最重要的，而不是说拿尺子去量别人，老背一把尺子说，哎，他那儿做的不对，那儿做的不对，他着相了等等，其实应该跟自己有一些关系。
师兄，我说的不是这块，我说的是比如说他说我有定力了我才能开悟，再不然呢我还是觉得我有对，他们会差一个事儿，他们心里就差一个档，然后我有的时候就会摸到，我就会知道，但是在我自己这块我就觉得还是在捞磨，在没有停歇，不知道为啥。
哦，那挺好，你就是捞，你捞到自己心里踏实为止，你觉得捞的不对了你就跟老师对一对，这我觉得没什么毛病。我刚才猜错了，就是我理解的不对。就是你的意思就是说，哎，能看出来别的师兄到底卡在哪儿了，什么障碍他的悟了，什么耽误他了，结果你自己可能觉得，哎，那为什么我自己还老是对这些公案感兴趣，为什么还老追着这一两个公案，一两个词，一两个句不懂呢，反复在自己去较真儿。
对，
我觉得没有，
因为我自己，对，因为我对自己这块儿还不是那么太安稳，还太踏实哈，完我就会把这个小问题弄上来，完了也是就是把自己显露出来嘛，完了跟老师让老师给回答回答。
那杨师兄，我冒昧问一下，您现在修的大概是几百座？
我是千座已经过了，我是吉林省的。
那是这，我是觉得那你就别要踏实，多余累赘。
好的好的 ,OK,OK,OK。
你要是这师兄，比如说您要是修到二三百座，这会儿说心里不踏实，哎呀，没事儿，你这不踏实，你看看祖师怎么说的，看看南拳祖师怎么说的，我就会说，哎，那你先求个踏实吧，你就让心里不踏实不踏实。他在过程当中，您那如果是老签了，那不踏实，哎呀，我其实说你，我就不踏实，我要硬跟你聊的话，就是说，我得问问你为什么不踏实了，然后呢，因为什么呀？因为什么呀？所以怎样啊？啊，因为这样不踏实啊，然后找一个踏实。其实本身啊。就是你说这个不踏实，让我看来有影影绰绰的一种感觉。你让你说都说不出来，你为什么不踏实？我猜啊，很难说出来为什么不踏实。就有那种影影。
什么地方是什么地方没安眠？不知道咋回事。
啊，你看你也说不清楚，这就叫影影绰绰的。让你说吧，你也不知道为什么自己不踏实，好像吧，因为什么？哎，哪儿没悟啊？道理没通啊？好像公案没全通过去，
平整，不知道哪儿没放平。
对啊，你也找不着原因，就是影影绰绰的，就这种感觉。哎，就去他的，要个踏实就障碍到你了。那个其他师兄看有问老师的还可以啊，9:01，因为今天呢虽然人不多，大家聊的还是比较畅快的。现在呢，刚才跟那个杨师兄聊耽误了一会儿，看大家有没有要跟齐老师再去提问的，现在还可以开麦或打字。行。那既然师兄都这么说了，齐老师，今天您受累了，到这儿了，到这儿休息。
好吧，再见再见，好。
哎，再见再见。